谢谢师母的介绍。我也不是台湾人，也不是大陆的，也不是美国人，所以从各方面来说是老外，对不对？我是苏格兰人。我想今天跟弟兄姐妹分享神的话语。我们先回到刚刚读的这个启示录第五章。启示录第五章，那年轻的时候在台湾呢服侍，在中国大陆服侍，我需要勉强读圣经，但是我的这个中文越来越糟糕。因为我觉得神的话语那么宝贵，所以我每次讲到都有一个读者。今天我的读者是一个高手，对不对？先请师母再读启示录第五章第九节第十节。
启示录第五章第九节，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
我觉得这一段圣经非常宝贵。那我最近在思想里面的这句话，说各族各方各民各国，这句话我就想一想，我天父，我的英文的姓是 Patterson， 这个姓很棒啊。为什么？因为 Pater 就是拉丁文的爸爸， Son 就是儿子，对不对？所以我是我爸爸的儿子，不是地上的这个爸爸，是天上的这个爸爸。我是从一个不信耶稣的家庭里面出来了，我们虽然是英国人，但是我爸爸是两个都不在。我爸爸本来是医生，他说他去教堂三次，两次是因为人家要结婚，一次是因为人家生病了，所以他需要去看病。我在这种家庭里面长大，感谢主。在高中初中高中的时候，人家带领我到一个基督教的夏令营，我就接受了耶稣。那从有新的生命以后，有一件事对我而言越来越宝贵，就是我在天上有一位天父，有一位爸爸。我比如说我姐姐不是基督徒，我觉得一个人能够活在地上不认识这位爸爸，是不需要走的一条路。因为天父在他的话语里面让我们明白，他是关心我们的天父，他是照顾我们的天父。那这里说一句话，他谈到如果我们是天父家里面的人，我们是天父家里面的人，我们要发现我天父家主要的 business， 主要的工作是什么？那这里就告诉我们，他需要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都有人来敬拜他。那比如说谈到中国大陆，中国大陆按照中国的政府的算法，有好像是54个少数民族，各族各方。但是说实话，大概有400到500个少数民族。比如说啊，如果你是台湾人，知道有原住民，70年代我在的时候叫做山地人，现在叫做原住民，对不对？ 那原住民中国大陆说是一个，其实不是，是十二个，是不是不同的？那这个西藏人 Tibetan 西藏人里面哈，最起码有三种不同的各国各方。最近人家跟我说，最近发现有一个民族在他们当中也跟他们不一样，最近才发现。那能不能懂我天父的 business？ 我天父的 business 要每一个这个少数民族都能够在他的面前来敬拜他。那挑战是什么？当然是能够听到耶稣的福音，能够接受我们主耶稣，能够来跟随他。这个是我天父的 business。 原谅我说我不要得罪人家哈，我天父的 business 不是 church， 不是教会，教会是一个一起重建的地方，为了去做我爸爸的 business。 那所以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要考虑，我虽然是住在天父的家里，我的 business 是不是他的 business？ 那当然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工作在里面，有的是祷告，有的是奉献，有的是去。我举一个例子，我们有一对夫妇跟我们一起在安提亚里面，在中国大陆服侍。他们有一天晚上，大概五年之前，一起，丈夫太太一起睡的时候，他们同一个晚上做了梦，在梦里神给他们一个少数民族的名字，但是他们没有听过。他们花了两年的时间在中国大陆，在四川一个非常非常向下的地方找到这个少数民族，大概有几万个人而已，但是他们的文化，他们的言语也不是普通话，跟中国大陆的一般的百姓不一样。那需要的是什么？他们等于从来没有听过福音，所以他们花了两年的时间要找到他们。有一次他会到一个乡下的地方，那位公安的先生就来了，说你们老外不可以在这里。那他们开始跟他聊聊，他们两位是在印度长大的，父母在印度是宣教士。啊，就发现这位公安的先生哈，他对印度的电影，你们大概听过 Hollywood 对不对？还有一个叫做 Bollywood 就是印度的那个电影。哦，他对那个非常有兴趣，所以他们说，我们父母都在那边呢，你要不要我们听听找新的电影？哦，要，啊，很高兴。然后他说，他们对他说，你们有没有听到某某少数民族？他说，当然了，我们这里都知道。他们说，请问在哪里？他说，我可以告诉你怎么找到他们。他们跟他说，你不是说我们不可以在这里？他说，你不可以在这里，但是到别的地方没有关系了。那他们就有一段时间住在他们当中，一对夫妇还有小孩子，就是为了能够开始认识他们，认识他们的文化，向他们传福音。感谢主，已经有几位开始认识耶稣基督。所以我爸爸的 business 是各国各方各族，他要可以说哈，我等一下再来看一个经节哈。如果没有各族各方的人，我们的主耶稣不能再来。 因为这个是我爸爸的 business。 那感谢主，我们要看看我的 business 跟爸爸的 business 一样不一样。我最近在台湾呢，也许有些弟兄姐妹听到一个叫做那个好消息电台，那个 Good TV 是美国好像能够从网站来看。那我是他们的顾问，我是他们的完全没有薪水的顾问，但是主要的一些同工是多年的朋友。那这个Good TV 这一类的，他都有机会，好消息电台，把神的话语传到台湾各方面各地，到中国大陆各地，所以我们都有机会能够让人听到神的话语，用这个怎么讲 satellite 那个 satellite 怎么讲那个
卫星
的这个电视来看。感谢主，我们都有新的科学，对不对？但是我们需要新的基督徒肯做爸爸的 business。 那差不多一个月之前，我跟 Good TV 一些同工一起开会，因为有一个英国的弟兄要去那边讲道。 Good TV 用那个闭路电视这个节目，他讲道的时候，能够那个节目能够转到差不多40个不同的教会在台湾。然后还没有开始聚会的时候，我们在 Good TV 的办公室里面开会，那个主要的讲员来了，他有一个马来西亚来的朋友，那个是一个很出名的商人，也是很爱耶稣的一位弟兄，是一个华人的，住在马来西亚一个很大的公司哈。那位弟兄哈，就谈到我们要用各方面各种各样的方式，让这位出名的讲员的信息能够传到中国台湾各地。那当中有他的下面的一个同工，那个同工好像没有这样的一个负担，所以他就老板就公开骂了这个同工啊，哦，很痛苦，对不对？在一个华人的这个社会里面，你公开骂你的一个助手，真的是让他完全没有面子。但是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是，我是老板，你为我工作的话，你的负担必须是我的负担，不然你不要在这里工作。懂这个意思吗？那我的天父不是一样吗？我的天父不能向他的教会说，我要找到各国各族各方各言的人来敬拜我。我们看另外一个经典，就是马太福音，也是我相信是我们弟兄姐妹相当熟悉的一个经典，马太福音，我们还是读1-14节，马太福音1-14节，24章，对不起，
好，马太福音24章1节，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近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 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许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
谢谢圣灵。耶稣在 这个时候，他就对付门徒的一个问题，其实有点两个问题，一个是耶路撒冷当时前途，第二个是末世，就是他的再来的事情。那很多他所谈到有关末世的问题，是我叫做被动的，就是说地震，那个没有东西吃啊，那个水灾，这些都是被动的，对不对？比如说四川两年之前，你没有办法说哈，时间不方便，地震能不能明年来啊？今年不方便，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这个非洲缺少东西吃哈，没有办法选时间，都是被动的。但是当中有一个东西是主动的，什么东西呢？就是十四节，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再来到。那我相信弟兄姐妹知道一件事，这个对万民，这个原文是 ethnic， 我们讲 ethnic， 对不对？ ethnic 就是说是哪一个民族。那 ethnic 原文的意思不是中国，而是中国里面的每一个少数民族，不是台湾，是台湾里面的每一个不同的民族，不是美国，是美国里面的每一个民族。谈到大陆的，比如说哈，我们知道大陆有大概十个伊斯兰教的民族，这个东乡族、这撒拉族、这回族、这个吾尔族，不同的。那也有比如说黎族，很多很多，有人说我再说差不多400以上的。那我们主耶稣的意思不是说中国要听福音，而是中国里面每一个少数民族都要听福音，都要有教会。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听过，如果稍微对中国大陆的这个基督教的历史有所认识，有一个100多年之前，有一个叫做 J.O. Fraser， 是内地会的同工，中文名字什么你知不知道？傅，我忘记了。他大概是1910年离开英国到中国去了，为什么呢？因为在读这个伦敦大学，他是工程师，不知道是哪一系，是不是机械系或是哪一系。他读书的时候，有一次在图书馆里面，他拿到一个，大概是在口袋里面，他就拿出来一个小小的书，一本小小的书，那个书里面提到，如果耶稣基督说各民都要听到天父的福音，都要敬拜他，如果我们这基督徒不动手，我们怎么在耶稣的面前能够算账？所以他就放下他的前途，他去中国大陆，然后在上海的时候，这是100年之前， 在上海的时候，内地会请他去昆明那一带，云南，然后在云南乡下的这个市场，不是像美国的市场，我们都知道是比较简单的，在外面买菜的地方哈，他看到一个民族，这民族跟别人完全不一样，根本不是所谓的华人，对不对？那他就开始跟他们传福音了。他工作五六年，差不多看不到一个人信耶稣，但是他就迫切祷告。他的妈妈跟他的牧师在英国也有那种为他祷告的团队，然后七年以后，神就大大工作在黎族的里面。那个结果是现在到现在，黎族大概是60%是信耶稣的，从零啊，从根本没有基督徒，从工作六七年看不到什么结果，但是知道神的心意对这些百姓，然后而且英国的教会迫切祷告。神就大大工作。那他当中有一句话，每一次内地会做了一个 DVD， 如果能够拿到，这个网站是 jofraser.org， 你可以跟他们买那个，我不是内地会的，所以可以自由广告哈。这个 DVD， 我们大陆里面的同工，我会尽量没。把握，我们有里面有几个水校是训练人家服侍耶稣，我要他看这个 DVD。 为什么？因为这个弟兄一个人在伦敦大学一个图书馆里面有很好的前途，他听到神的话就转向，让中国的一个少数民族到现在有60%是基督徒。我们台湾的同工最近有机会去找他们了，跟他们有一些这个培训方面，然后他们讲了一个故事，他们到现在很会唱诗歌，特别是那个 Hallelujah 这个 chorus 那个东西了。那最近几年，他们有一次去北京参加一个诗班比赛。那因为上台的时候，那种乡下的少数民族，人家一看到就开始笑，但是一开始唱就得第一名，因为从心里来唱，对不对？感谢主，因为一个弟兄有这么一个负担，所以等于是一个少数民族的历史就改变了。中国到现在也是如此。那耶稣说哈，天下各民万民都要听到他的福音。好了，我们到启示不是那个使徒行传第一章八节，使徒行传第一章八节这个经节，我相信我们都认识他，如果不认识的话要下会那个聚会以后要去背这个经节，因为是非常重要。耶稣说哈，如果看我们读第五到八节可以吗？
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五节，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所以这个时候耶稣已经复活了，门徒知道他是世界的救主，然后门徒都有一个计划， 什么计划呢？什么时候要祝福我们的国家？跟我们一样，对不对？我们的基督教很容易变成什么时候要祝福我的那部分。但是耶稣说，这个时候连耶路撒冷的时候，我目前不告诉你。他说，当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四个地区，耶路撒冷、犹太传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耶稣对要出生的这个教会，要接受圣灵能力的教会，他说有四个地区，一个是耶路撒冷。对我们而言呢，我美国的这个 Massachusetts 的地理不好，但是可以说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字？这个地区？
Boston。
这个。
Burlington。
OK， 那你们的耶路撒冷是 Burlington 对不对？你们犹太传地大概是 Massachusetts。你们这个撒玛利亚可能是加拿大，或是 Mexico。你们地址是其他的地方，那你们复杂，对不起啊，因为有的是从那边过来的，所以到底你们的耶路撒冷是哪一个地方很难说，对不对？我们有意大利跟德国跟苏格兰跟台湾跟中国大陆都有，所以你们比较复杂。但是神对他的教会说，哈，教会对这四个地区都有责任。一个是他住的地方，一个是那个住的地方的附近，一个是跟他一样但是不一样。比如说英国跟法国，新加坡跟马来西亚。但是还有第四个地区是最大的地区，就是这个地区，其他的国家言语不一样。那我就发现教会失去了那种海外跨文化勇敢传福音的心。我就发现英文里面有一个专词叫做 mission， 对不对？中文是宣教。我就发现那个宣教的意义被改变过。比如说，如果附近有一个高中，我们在那个高中里面有一个工作，我们的 mission 就是这个高中，感谢主，应该的。美国的孩子迫切需要耶稣基督，对不对？但是我就发现慢慢没有一个专职代表地级的工作。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在台湾开一个叫做巴拿巴宣教学院，我们就训练弟兄姐妹要去国外传福音，有的到大陆，有的到土耳其，有的到非洲，都有，感谢主。我们就我跟我太太跟其他的都是台湾的同工，我们就训练他们这个跨文化的工作。那第一个梯次要毕业是三个月的课程，第一个梯次要毕业的时候，我们在台湾某一个大教堂里面有毕业典礼。我不愿意说是哪一个教会，一个很好的教会。那因为我是校长，这个校长是比较奇怪，因为很少在，但是台湾要这样子，台湾还叫我八哥哥，大概是因为要叫我八哥，对不对？要趁着这个机会，但是应该有点进步，八叔叔、八爷爷、八什么东西的，但是还没有。我顺便说哈，我们老大，我们有五个女儿。那五个女儿的话，我们是买一送一， 因为最后是双胞胎哈，我们订了四个，但是那个小字没有注意，就是买四送一，所以我们有五个。然后老大今天呢，是我们家很特别的一件事。老大，他做了一个电影，他 direct 怎么说 ？direct
导演。
导演呢，他是一个很希望能够成功的一个电影的导演。那今天是正式，开始放这个电影在伦敦，所以在伦敦一个大的电影院。有那个什么 red carpet 那个红的地毯哈，这一类的东西哈，那是有关非洲，因为我太太的家四代都是非洲的宣教士，所以我们的这是对我们的家一个很特别的日子。耶稣基督要他的教会。在这个四个地区里面传福音，有的是祷告，有的是奉献，有的是去。那么回到这个巴拿巴水校的事情，在那个教堂里面，那个巴校长就开始那个聚会，那个聚会是礼拜六上午，礼拜六的上午的聚会很难成功，对不对？虽然是毕业典礼，但是很难成功，而且是宣教聚会。你知道，一般的宣教聚会，我们都会用一个经节：当两三个人奉耶稣的名聚集的时候，他会在我们当中。为什么宣教聚会里面常常有两三个人的这个经节？因为只有两三个人来参加。那么那天有60到80个人，我就站起来说：“感谢主。”感谢主，今天那么多人呢，而且是礼拜六，也是宣教聚会。然后那个教堂的牧师大概有2000以上的人在他的教会里面，他也站起来分享。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不知道巴牧师在说什么，我们教会有15对夫妇都要做宣教工作。”那我知道他们教会那个时候，中国大陆的台商就是在大陆做生意的，他们有机会在四川那个地震的地区里面为中国大陆的政府做一些事情，所以他们要这个牧师的教会派比如说10个人过去，能够在那边工作，帮助让他们的工作也有一些福音的内容，但是教会没有一个人肯去，没有一个人那个时候肯去。现在有，但是那个时候没有。但是他还跟我说，我们有15对夫妇都要做宣教工作。他的意思是什么？都要在台湾国内建立教会。不一样。我在台湾的时候有一个广告。70年代在台湾的那广告是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不相关就是不相关，对不对？要原谅我的台语。海外跨文化宣教跟留在自己的国家工作不一样，所以耶稣特别对他的教会说，有4个地区。一个是我们的耶路撒冷，一个是我们的犹太传地，一个是撒玛利亚，但是一个是地区，文化跟我们不一样，思想跟我们不一样，历史跟我们不一样，吃的跟我们不一样，言语各方面跟我们不一样，这是这一代教会的一个挑战。那为什么要做？我再说，因为我的天父的 business 是各方各国、各族各民都有在他的面前敬拜他。耶稣说，万民要听他的福音，他才能够再来。 好了，那起初教会听了耶稣的话以后，起初教会怎么样？没有做。你说有啊，让我用几分钟的时间来证明。比如说哈，第二章里面讲什么？第二章里面讲使徒彼得到外面去传福音，还是回到一个地方。第二章哈，师母能不能读第二章一到五节？一到五节。
好，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节，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
好，四十一节，四十一节。
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天门徒约添了三千人，都恒。
谢谢。刚刚第一到五节，我最近才发现这个经典很重要。为什么？因为圣灵下来了，充满了他那个时候的教会，大概一百多个人。在耶路撒冷的人是哪一种人？是各国的人，是各方各民的人，是他们那个时候所认识的小世界每一种人。神做成这样的事情不是无意的，是故意的。正好教会开始圣灵充满在教会的弟兄姐妹的身上的时候，外面的人都是各国的人，不是耶路撒冷的人而已，是各国各地方的人。那当然没有我们苏格兰人，是他们那个时候所认识的世界，没有，大概没有中国人。我不知道中国人很会到世界各地去，但是可能那个时候没有去。我们最近在瑞士开会，我们去了一个很高的，休息的那天我们去一个很高的山上，上面的人 90% 是中国大陆跟印度来的人。中国人很会到处跑，对不对？但是那个时候他们所知道的这个小世界，各国的人都在，神才赐下他的圣灵。他的意思是什么？天父对他们说，我要你们了解我的 business， 我的 business 不只是让福音能够在耶路撒冷传出去，是让你们这个世界外面都能够听，都能够敬拜。然后我们知道四十一节，彼得站起来很勇敢，被圣灵充满传福音了，三千个人就信了耶稣，三千个人就信了耶稣。然后我们就发现这个第三四五六章都是类似的现象，不同的情况，有的是疫病然后信耶稣的人多，有的是有逼迫，第四章，但是信耶稣的人说约有五千个男人。第六章里面有教会有一种两个民族，就是这个纯耶路撒冷的人跟那个希伯来背景的人哈，他们这个因为寡妇的食物的原因就分开了，有矛盾，然后请几个爱主的弟兄们来处理这个问题。然后第六章第七节说，信耶稣的人增加了很多，也有一些犹太国的这个祭司来信了耶稣，所以到那个时候教会越来越多。但是在第六章七节里面有一个经节说什么？说在耶路撒冷。然后第六章 对不起，我跑得比较快。如果要多明白这件事，我写了一本书，叫做《安提阿元素》。说实话，我写的是英文，是香港浸信会那个出版社翻译中文，所以你不要怕，不是那么吃力，应该是会讲中文的人写了这个中文。那里面就谈到这个现象，这个现象是耶路撒冷的教会发展很快，3000个人、5000个男人，增加了很多，越来越多。但是到第六章，大概第六章是6、7年的历史以后，只有耶路撒冷的工作，不肯离开自己国家。所以第6、7章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发生，那个史提凡被杀。我们还到第8章1到4节，第8章第1到4节。
好，使徒行传第8章1节，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有虔诚的人把斯提凡埋葬了，为他捶胸大哭。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
谢谢圣母。第一节说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然后被分散到哪里？有没有注意到？犹太和撒玛利亚。这是神的工作，不是魔鬼的工作。当然魔鬼有他的这个最有前途，这个斯提凡被杀的时候，他是魔鬼的工作，但是我们的天父还做王。他让他的教会因为不愿意自己离开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犹太传递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他让他的教会能够继续到犹太传递和撒玛利亚。那么还有一件事，就是地极。我今天来不及来讲，你要看那本书，楼下有几本。地极的工作谁做？保罗。保罗在什么地方得救？不是耶路撒冷，是大马士。保罗在什么地方被差派出去？就是安提亚，在11章。为什么呢？我们的天父说，我的 business， 我的 business 是让各方各国各族各民能够听我的福音，能够接受我，能够来爱我。如果耶路撒冷的教会不肯做，我们的天父说，我会在耶路撒冷之外找到人做。我们真的要对付这个问题，弟兄姐妹。如果我是住在爸爸的家里，我要注意爸爸的 business。 那么当然有各种各样的服事在这里面，一个是祷告，一个是祷告，要为自己的国家祷告，要为中国祷告，很重要。中国面临很多问题，像美国、像英国一样，要为这个国家祷告。我个人的看法，你不需要同意，但是是我个人的看法。这个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结果，因为那个时候不能传福音，不能公开敬拜，对不对？很多很多人迫切为中国大陆祷告，迫切为中国大陆祷告。那个结果是什么？文化大革命一结束，教会就发展得非常非常快。家庭教会在乡下从几十个人就变成几千几万个人。我有一次碰到一个弟兄，看起来是比较简单的一个弟兄哈， 但是人家给我介绍说是河南一个团队里面的一个弟兄，他说他跟他的团队负责1000万个信徒。为什么呢？因为文化大革命，中国教会外国弟兄姐妹迫切为中国大陆祷告。感谢主，台湾也有很多祷告的地方为国家祷告，美国开始有。第一个是祷告，为国家祷告，为人，一些人去那边服侍祷告，为神的教会在那边祷告。中国教会面临很多新的挑战，对不对？第二是奉献，那是当然的。英国人不太谈 money， 所以奉献我不谈，不需要。第三就是去那边服侍，有的是2个礼拜，有的是几年，有的是一辈子，都可以。我觉得每一个基督徒要，我知道你们的情况不一样，有的是从国外来住在美国，所以不是那种一般的基督徒，从来没有离开自己国家啊。但是我觉得每一个弟兄姐妹必须参加一个 mission trip， 一个宣教这个2个礼拜的这个团队这一类的。有一次我就带领一个团队，因为老大那个时候读剑桥大学，那么我就带一个团队，全部都是剑桥大学的学生。有一个医学系，台湾也一样，英国也一样，医学系一般来说都是联考最棒的功课，对不对？他跟我说哈，我从小是基督徒，他是爱尔兰人，他说但是这次参加这个团队第一次需要依靠我们的上帝，我的天父，第一次发现他是真的可靠的，他会听我们的祷告。要去。第四也是很重要，要支持，要有关系，跟那些教会所差派的人。很多宣教士他的跌倒的地方是因为教会就忘记了他，教会差派他为他祷告，感谢主我们有人愿意去，去第二个礼拜已经忘记了他，他就在外面很孤单。所以这个巴拿巴的服事，我姓巴，对不对？所以巴拿巴是我的祖先哈，我的这个巴拿巴的，我在这本书里面有一句话说，没有巴拿巴就没有保罗。如果不懂那句话，就读这本书或者读圣经也可以。我们都有工作，可以去。这个细节我比较不要讲太多啊，但是台大的时候有一个姐妹，也有一个弟兄是在台大团契，我在台大教过书，也做校园团契这个台大的辅导。然后他们毕业了以后，当然到美国来得这个什么 PhD， 然后好的工作，然后赚钱，然后结婚有家庭，孩子慢慢长大。1-2年之前他们就说，我们不要留在美国，我们要去中国大陆建立教会。那是一个新的现象，5年之前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他们已经开始有100以上的人在一个教会里面，比较特殊，他们就公开跟公安报告每一件事。公安说好啦，可以啊，只要你们不超过500个人就可以了。哦，不超过500个人，我们就很高兴，对不对？要为这些人祷告，要奉献，要支持。我们都有工作。那个刚刚我讲这个 J.O. Fraser 在黎叔组里面，在他以后有一堆夫妇是很特别， 叫做 Kuhn, K-U-H-N, 姐妹是 Isabel, 弟兄是 John。 那他们有一个时候，这是当然是很多很多年之前，在中国很乡下的地方传福音的，那个地方打不进去，因为那个地方的文化。有一天他们讲到的时候，圣灵就大大工作，很特别工作，人家悔改得救，开始跟随耶稣。两个月以后，他们收到一封信，因为那个时候没有 Skype, 没有什么手机，没有大哥大这些了，只能够写信。信从北美到那边要两个月，两个月以后收到一封信，那封信怎么说啊？是三个年老的姐妹在北美，他们说在某一天，我们特别特别特别为你们有负担，神跟我们说要停止家事，要花一个上午为他们祷告，为这对夫妇，他们就算时间了。他们顺服圣灵带导的这个感动，是跟圣灵大大工作在云南的这个地区的时间一模一样。我们都有责任。我来结束，在那一个地方就够了。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我要看一下，请秀蛋了，应该是第十，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对了，第十到十五节。
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节，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了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谐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
好，谢谢师母。这一段圣经我觉得非常宝贵。我最近在澳大利亚一个聚会里面想到马太福音24章14节，就是谈到耶稣说这个福音要传到万民。我跟主说哈，你说要传到万民，你才能够再来哈。我说主啊，很多弟兄姐妹没有这样的负担，他们就跟你说哈，耶稣目前我们在地上很高兴，我们不要打扰你啊，所以我们不会顺服你，不要再来。所以这个次序我觉得不了解，所以我到外面去祷告，我觉得主给我这段圣经，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我们都有一个根基，就是耶稣。不管你是基督教的家庭里面长大，或是不信耶稣的家庭，我们有一个根基，因为我们接受了耶稣。但是保罗说，我们要考虑怎么样在这个根基上建造。他谈到两个，一个是金银宝石，一个是草木和谐。那他说金银宝石、草木和谐都要经过神的火，那这个火不是天堂地狱的火，这个是等于是审判基督徒的火。因为下面他说会得救， 但是经过神的火而得救。那意思是什么呢？金银宝石不怕火，金火越大那个金越纯，对不对？但是草木和些很怕火，如果外面这个树火烧的话就没有了。如果我这个东西大概不是真的，但是如果是真正金的话，你把它放在里面，它会变成更纯的。什么意思呢？是说这个根基是耶稣基督哈，但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要决定我们是否愿意顺服他，跟随他，听他的话语，而在这个根基上建造，这是我们的选择，这是每一个弟兄姐妹要做的选择。我最后做一个见证就结束。我是苏格兰人，我刚刚说过我在一个非基督徒的家庭里面长大，信了耶稣以后我就去读剑桥大学，在1962年开始上。那么到大二大三的时候得了盲肠炎，去医院。那个时候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对宣教，特别对中国大陆完全没有兴趣，觉得跟我无关了。然后爸爸是医生，所以安排一个好的房间。我进去的时候我随便拿了一本书，那本书正好是谈到一个中国100年去中国大陆的一个宣教士。书我到现在没有看，但是我读了前第一页谈到为什么他去中国大陆，所以多多少少有点好像也有人会去中国。然后有一个电视节目还在医院里面，那个节目讲中国人对英国人的看法，所以书跟电视还是讲中国，对不对？然后有一个护士，一位护士进到我房间里面来了，没有说别的，就忽然转过来说，你有没有考虑去中国大陆服侍神？我知道那句话是神给我的话。我是很保守的人，所以一般来说不会一句话就因为他而转向，但是我知道，很清楚知道那句话是神给我的话。那可以说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我现在67岁，每一个决定我要在神的面前考虑一件事，这个决定会帮助我或是拦阻我顺服神给我的这个使命在我身上。宁可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明白这件事，我这个人生，我这个一切都不是我的，是他的。天父按照他的带领要我加入他家的 business。 我们一同祷告。感谢主，全部都是你的恩典，都是你的爱。若没有你的话，我们是最糟糕的人。我们不是碰一个宗教，我们是认识一个天父。我们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为所流的宝血，因为圣灵的工作，我们得了新的生命。因为天父你的恩典，我们得赦免，也得新的生命，也得得胜的生活，也得异象，服侍的异象。主，我求你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清楚你的带领，都能够知道你的带领，都能够为你预备金银宝石。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